今天早晨我们要从以斯拉记里面看见神旨意所支配的第六个原则，就是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看见有仇敌在这里的攻击，我想请弟兄姊妹先和我先把圣经的经文读一下。我们先看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竭力建造，就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好，我们再看第四章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的殿城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我们下面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我们读从十二节读到十五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山上，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们先读十二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好，十五节到十七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进入你。这言约柜的基洛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美丽心中高傲，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 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好，第四世纪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我要试验那不曾知道加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好，我们最后读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提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想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意念，就是我们的神是和平的君，他从来没有征战的思想。这个征战的挑起，那是因为堕落的天使长所挑起的。既然仇敌挑起这个征战，所以我们的神在征战中人就显出他是大能者，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他称为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虽然在这个宇宙中有了这个征战的事情起来，但是我们的神仍旧是在这场征战中整个的主导者。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征战呢，不是在神原先的旨意中的所定规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征战呢，它的起因呢，是由于在创世之前那位天使长的堕落那么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十四章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是圣经中唯独的两段圣经记载的这个天使长堕落的光景。那我们从这两段圣经里面看见，当初神创造这位天使长的时候，他真的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并且是全然的美丽。那么至于说这位天使长他怎么会堕落了变成魔鬼呢？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奥秘，是一个还没有显露出来的一个奥秘那么我们不知道那个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圣经只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话说呢，因为他的贸易太多，他到底和什么东西做了贸易，以至于他的光景开始坠落，圣经没有把它明显的写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奥秘，这可能要等到将来我们进入勇士，我们才能够明白那个背后的真正的原因。但是呢，从表面上面看起来，我们已经很清楚这位神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天使长呢，因为他的骄傲和他的争夺以至于呢，我们看见他引起了这一场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主要的那个终极的点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是魔鬼想要取夺神儿子的地位，想要争取那个基督的这个地位因为他知道神的意念中间呢，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的计划，而那个计划就是以基督展现出来的，所以因此呢，他要抢夺这个地位那么弟兄姊妹们，他要因着他要抢夺这样的一个地位所引起的征战那么撒旦已经把这个征战的那个本质告诉我们是由于骄傲，由于争夺我们晓得今天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是在教会的历史中间，这也是一个征战的一个主因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哪里有骄傲， 哪里有争夺，哪里就会出现征战啊，这是仇敌的性质，对不对？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当然我们知道撒旦是神所创造的，虽然他是天使长，他大有能力，他也大有智慧，但是他不能与神抗拒的啊。所以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这个抗拒神的自己，并且他这个意念呢是被神所唾弃的，所以神从圣山上把他赶出去啊。赶出去之后呢，那么撒旦就转为来攻击神的旨意啊。所以魔鬼也被称作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阻挡啊，他就千方百计阻挡神的旨意的一个成就啊。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啊，从旧约或者到新约这些历史上面呢，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在哪里，定规仇敌的工作也在哪里啊。神的旨意如果在有一些地方显出来是特别明显的时候，那个攻击就会变得特别的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弟兄讲得很好，撒旦呢对那些懒惰的人是没有兴趣的啊。如果今天我们根本对神的旨意就不注意也无所谓，神看都不，撒旦看都不要看你的啊。哪里有一般人当他们心转向神的旨意，愿意跟从神旨意的时候，我们看见仇敌的攻击就特别的厉害。所以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上面，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很多爱主的团体啊，那些真正走主道路的团体分裂的特别厉害啊，你就知道这是背后有一个原因在那里的。因为呢撒旦极力的做破坏的工作，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惕啊。你看见今天在地上有些基督徒团体好像也没事啊，当然他们有肉体上的事了啊，但是没有这种所谓仇敌攻击上的这种事情啊。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一件事情，仇敌他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阻挡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啊。所以这个我们在侍奉中有负责责任的人，我想我们都能够领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在遵行神旨意的事情上面啊，我们要求主人就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征战的原则。那么我们知道仇敌的工作主要是针对着神的，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很好呢，这个仇敌是神的啊。因为什么呢？他主要攻击神的旨意啊。所以今天呢，当神把我们放在他的旨意上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了攻击的对象啊。其实呢，我们这些人啊，实在来讲，这些受造的人，我们呢不值得仇敌来攻击的。因为我们十分的软弱，到以后我想我会解释啊。那么感谢神，今天呢，因为他拣选了我们，他用他荣耀的旨意拣选了我们，我们和他荣耀的旨意发生关系啊。所以呢，今天因此我们也进入了这一场的征战。那么呢，对于今天神的儿女来讲，我们应当把仇敌的这一个攻击呢，当作是一个挑战。当作是一个挑战啊，因为主要他是攻击神的目的的，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是一个挑战。那意思说神的旨意我们能不能持守得住啊，或者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失落啊，所以对神的百姓来讲是一个挑战。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对于这个征战所产生的一个反应啊。当这个征战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如何，那个是神所关注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啊，在历世历代许多神的儿女们，他们都进入这场的征战。当他们的反应在神跟前是对的时候，他们在这条征战上面他们就胜过仇敌的挑战，他们就带进荣耀。当他们的反应是错误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他们就失败，他们就是神的荣耀失去啊。我想这个在读旧约历史新约历史的时候，我们都能很容易的清楚的看见。但是呢，今天早晨呢，我们仍旧要从比较根源的地方啊来看 仇敌如何开始，那么对神的目的，对神的旨意呢，那么产生攻击啊。其实创世纪第一章一打开来，第一节第二节就给我们看见了啊，原来这个宇宙中间已经发生过一场大的征战了啊。那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神创造天，起初神创造天地啊，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很多读经的人都知道，在创世纪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啊，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今天所有的天地，神所是神的一个恢复的一个复造的天地啊。其实在这个之前，人就有一个天地，神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但是那个天地呢，天没有被破坏，是地被破坏了啊。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仇敌堕落啊，有天使长堕落的一个故事在那里。所以他把神原来所造的天地呢，把那个地特别把它弄得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哪里有仇敌的工作，哪里定规矩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这是仇敌工作的一个结果。我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容易，我们很多在很多的环境中就经历了，当仇敌的工作一进到神的百姓中间的时候，你看见就是一片的黑暗啊，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情况就出来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啊，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其实呢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就包含这个意义在里面啊。所以这是后来圣经用的仇敌权势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代表的名词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叫神的计划无从实行啊。但是感谢神，神永远是神，他从来不消极的。所以因此在那一个被破坏的天地里面，他又重新开始复造整个的天地。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注意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头的那几句话啊，那里面呢包括了神恢复的路啊，包括了今天我们在属灵征战上面反应的方法，也包括了我们侍奉的原则在里面啊。我想在这里简单的提一下这三个重要的点啊，神怎样在这样的光景中重新恢复这个世界的秩序呢？啊，恢复天地的这个整齐的美丽呢？第一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需要非常的注意的。每一样的工作都应当从圣灵的引导开始。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手中有一点什么本事，我们自己有一点什么知识，我们就可以做，要顺从里面的圣灵啊，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在属灵征战上面来讲是非常的注意。那么我们要跟从里面圣灵的感动来行事啊，到底主有没有感动我们啊，到底主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催促我们，圣灵有没有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样侍奉之前，你要先回到神的跟前，要祷告祷告，寻求寻求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们邀请啊，我常常有时候会弟兄姊妹讲，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在主面前祷告祷告看啊，到底是不是主要我去的，是不是主要我讲的，这个我里面要清楚，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有人说哎呀你不需要祷告了，你这个去就是了。不不不，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每样事物上都要尊重圣灵在里面的这个引导，因为呢一切属灵事工都是要从圣灵开启起头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弟兄姊妹们在事奉上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原则啊，要紧紧的跟随圣灵才好啊。宾路易师母有一句非常严厉的话啊，他说呢，我们今天跟随圣灵要跟随到冷血的地步，你知道吧？这是他们英国人用的一句话，要冷血的，不动感情的，绝不冲动的，绝不头脑发热，绝不糊涂的 你知道我们侍奉上啊，常常那个头脑发热，对不对？冲，感情冲动，弟兄姊妹们，那个不能侍奉的，那个就要会中仇敌的诡计的。所以今天在侍奉上，弟兄姊妹们，灵里面的冷静，里面的紧，跟随圣灵，跟随的紧，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会受圣灵的引导，一切事都要让圣灵起头。在教会中，主的灵的主权必须要得到尊重啊。所以每一个聚会也是这样啊，弟兄姊妹，每一个工作也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头的时候，神就已经把那个恢复的路，把那个侍奉的原则摆在我们中间了。感谢主，这一场的征战，弟兄姊妹们，圣灵才是主导者啊！你们记得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个渡过约旦河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对不对？那么约书亚是当时整个以色列军的一个统帅，但是当他来到耶利哥城前面的时候，看见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啊，那个人手中拿着刀，是吧？他就过去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那个人说什么，我也不帮助你们，也不是帮助你们敌人，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哇，约书亚一听见，立刻怎么样，把鞋子脱下来。他知道这场征战，约书亚不是元帅，圣灵是元帅。所以他们能够打进这个迦南地，能够打败31个王，弟兄姊妹，不是靠着约书亚的能力。所以你仔细的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见每一场的征战都是神走在前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进入属灵的征战，你必须懂得，你不要的圣灵还没动你就先冲上去了，那你是稳死的。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靠着圣灵啊，来打这场征战啊。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是跟随圣灵的引导。所以你看见当初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们的侍奉就是这样，他们紧紧地跟着圣灵走，对吧？有的时候那个像保罗的经历最好，他要往北边去，圣灵禁止；往南边去，耶稣的灵不许，对不对？那么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你的侍奉你是要完全跟着神的灵在你里面的引导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在恢复的道路中，在侍奉中的第一原则啊，要牢牢的记住。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这个原则的话呢，这场仗你不需要打的。你是绝对不能胜过的啊。那么第二个点，他就讲神说话了啊。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要在这里要特别的注意，说什么？神口中说出来的话，不是光写在书上的这些话啊。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63节那里说到，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是走出口中出来的话才是灵，才是生命。那么对于今天我们来讲呢，就是呢，神的灵在里面所解开的言语，那个才是能力，才是灵，才是生命啊。当圣灵把主的话解开来的时候呢，基督的丰富就从里面出来了，那个才能成为供应。所以我们前面的弟兄们曾经告诉我们，主的话如果没有解开，对你没有益处，对别人也没有益处。我们不能拿着死的道理来服侍主的。所以很多时候你需要怎么样，侍立在神的跟前啊。尤其我们在传递神话语的事情上面，你需要有很多的时间侍立在主的跟前啊。我们最近听见一位年长的弟兄讲得非常好，他是一个真是大有恩赐能够为主传递话语的人。他告诉我说，他要讲1个钟头的信息，至少有4个钟头侍立在主的跟前啊，最少有4个钟头侍立在主的跟前。你必须让主先对你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呢，你看见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在那么样一片这个混沌黑暗混乱的光景中呢，神的言语出来的时候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啊，我们就看见一样一样的事物就出来。 那个本来是非常乱的一个情况呢，现在怎么样呢？变成了有秩序了，变成美丽了啊！所以神的言语，弟兄姊妹们，有一种凝聚的力量啊，能够有一种排除的力量啊，能有一种整合的力量。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圣经在我们的手中了，我们要知道怎样运用神的言语，这是我们在主跟前一个重要的学习啊！你如果真正会运用神的言语，就给教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啊！并且呢，有主的话进来的时候，他就会进步啊，一天天的进步。那我想这个只能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三个点啊，你就看见每一天都有一个共同的情况，就是有晚上有早晨。为什么有晚上有早晨啊？今天我们作为人，我们都知道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啊。我们觉得我们就是生在这个世界中嘛，这是我们自然的生活嘛。但是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你不能像世人一样的糊涂啊，因为这是神的定规。神为什么这样定规呢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这个睡觉跟这个死是同一个意思的啊。对基督徒来讲，死了就是睡了，睡了就是死了啊。所以神告诉我们呢，每天晚上你都要死一下，第二天早晨你眼睛张开了，你又活了啊。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人正常生活的一种自然形态，对不对？但是不，你如果蒙恩得救，你今天弟兄姊妹，对你来讲你要一个重要的提醒啊！这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在睡眠的事上啊，最好的睡眠是什么呢？睡死了，是吧？我们今天的人呢，世界上的人因为思想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所以该死的时候他不死，晚上躺在那睡觉睡不着，那个满脑的思想一大堆，睡不好，所以早晨起来呢也没精神也没力量，是吧？你如果晚上能够睡得很死啊，第二天起来怎么样？精神百倍，是不是这样呢？啊，所以你知道基督徒神安排这样的生活是有用意，当然这还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健康的问题呢，更重要的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就是什么？神的工作是从死亡得生命啊！所以借着这个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你会碰见很多死亡的事情的，但是呢你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情况里面的，你要醒过来的，你要活过来的。所以呢，神的工作在地上就是由死而生，由死而生，由死而生。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是由死而生。所以基督徒不必惧怕死亡，因为我们都知道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复活的生命，所以你是一定会活的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就表现这个，显出这个复活的生命，是吧？任何人一碰到主就活了，死的也活了，是吧？你看拉撒路的故事那么多清楚啊，弟兄姊妹们，死了四天了都臭了，但是主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啊，生命的主来了，对不对？就出来了啊！不过感谢主，拉撒路只死了四天就出来了啊！我们知道，他不能比主耶稣更短了，主耶稣是死了三天以后就出来了，对不对？拉撒路是四天就出来了。但是我们发现在基督徒中间，有的人死了几个月都还没出来呢啊！我曾经碰见一个基督徒，哎呀，那一次他来参加特会，他真的蒙恩了，散了会他来流着泪来找我，因为他那个样子很不大好看啊，那个头发留得很长，我以为是个流氓，结果他来流着泪，弟兄啊，他说我死了30年，现在终于又回来了。哎呀，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是天天的睡了就起，睡了就起。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应该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这就是今天主带领我们的。是你在侍奉上，你不可能不碰见死亡的东西的。但是神给我们怎么样？有复活的盼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晚上睡觉，早晨起来，眼睛一张开，感谢主。又经过一个过程，是吧？提醒我们今天在生活中间要从死亡到生命。所以仇敌是把死亡带进来的， 但是呢，我们的主是把复活的生命带进来的。所以基督徒在侍奉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是一个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呢，从创世纪一开头，神在这个撒旦所破坏的这个地的光景中间呢，神已经把他恢复的路、恢复的原则告诉我们了。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持守了这些，弟兄姊妹，在属灵征战上你根本都不需要害怕。如果你今天把这三个点抓住了，我下面其实不需要讲了，我们可以散会了应该啊。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要牢牢的记住啊，要牢牢记住神的，要用神的方法，按照神的带领啊。当然呢，我们时间有时候我还需要把这个征战的详细的内容呢，给弟兄姊妹们再多一点的说明呢。那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复造的天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创造，就到了第六天啊，神把人造出来了，对不对？神造出人来了。现在呢，我们看见撒旦也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旨意是要在人身上来成就的啊。所以呢，现在撒旦把他整个的策略啊，一个大的转移，开始怎么样对人做攻击。所以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里面那个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因为人是在神的旨意中最重要的一个创造。我们这两天已经讲过了，神的旨意就是基督，基督实在来讲就是一个宇宙的人呢 啊。所以撒旦知道只要把人破坏了，神的旨意就无从实现起了啊。那么仇敌所做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工作，他不仅把最大的人的里面叫整个人堕落，变成一个败坏，变成一个罪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在人身上做的工作，其实是对神做的最大的挑战啊，对神的那个性情做最大的挑战。因为他知道神是爱的神啊，神既然创造了人，因为爱的缘故就不能舍弃。但是呢，现在最近到人的里面去之后呢，神还有公义的性格，按照他的公义又不能接受。哇，你看，这是对神本性一个何等严厉的一个挑战啊！爱叫他不能丢弃，公义叫他不能接受。撒旦，看看你怎么做啊？弟兄姊妹，你有想过吗？我们人的堕落，这不是光是我们遭受破坏了，这个对神的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的神是智慧的神，对不对？他是全智的神，所以撒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神的儿子自己会到地上来成为人，并且站在人的地位上解决了这些的问题。哦，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的这个智慧啊，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到地，肉身到地上来，钉上十字架，使徒保罗就讲说呢，基督乃是神的智慧。感谢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在主的身上，神公义的神的慈爱和公义的性格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没有任何的矛盾啊！所以我们要真是在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主，这个救恩实在是何其的宝贵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仇敌呢，攻击我们主要是攻击神啊，我们这个意念我想我们必须要牢牢的守住。那我们看见哈，当仇敌把人带到这个堕落的光景中的时候，他所使出的那个诡计啊，这个今天也是我们在属灵征战上对仇敌他的作为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啊。你要明白仇敌是怎么样来做破坏的工作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第三章那个简单的故事里面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因素在里面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在那里亚当夏娃所遇见那个仇敌的诡计的破坏，是那个仇敌所使用的一个计谋，那是一个总的一个做法，在以后的历史中间呢都是故技重施啊，只是呢换一个方式而已啊，总的原则不改变。所以我们要明白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呢这个仇敌他攻击人的这个诡计的这个伎俩啊。 你看这里很简单的，他做什么东西呢？啊，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知道神是把人放在伊甸园里的，伊甸园当中最重要的地方有两棵树，是吧？一个是生命树，一个呢就是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啊，其实就是什么知识树。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对青年的弟兄姊妹讲，我说呢，伊甸园里面撒旦所带进来的这个试探引诱是高级的试探引诱，他不是用一些这个什么卑劣的低下的这些东西，粗俗的东西来引诱人。这个知识的引诱是一个高级的引诱，最高级的引诱。因为你知道神造亚当夏娃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聪明绝顶的啊，他们这个你看亚当能够把所有的动物都取名字啊，那么大这个伊甸园交给他在那里管理，他有很大的能力的啊。我相信夏娃也是相当聪明的一个女子啊。弟兄姊妹们，撒旦在引诱他们的时候，撒旦所用的那些东西，我们从表面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但是实质里面的东西啊，哎呀，那是一个高度的智慧，是魔鬼的高度的智慧的一种诱惑。你看，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啊，尤其到了今天末后时代的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们是注重知识多呢，还是注重生命多呢？啊，你们想想看，注重什么多呢？知识，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哎呀，那个可恶的夏娃啊，你怎么这么不聪明呢？对不对？你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今天就没有麻烦了啊。所以我们想说，今天假使神把这个故事倒转回来再来一次啊，把我们再摆在伊甸园的里面，今天把你重新摆在伊甸园里面，你拣选什么啊？你拣选什么？我说那当然解决生命了，对不对啊？这个夏娃那个这个故事都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得赶快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弟兄姊妹，是这样吗？你是比夏娃更聪明吗？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我们的侍奉，看看地上教会的光景，我们一点都不比夏娃更聪明。今天多少的年轻人对于知识方面的这种渴望，对知识方面这种的爱慕，远超过生命。在教会里没多少人注重生命，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所发生的一件故事，不是一件小事情啊。到今天我们亏欠我们的主，对不对？主把生命带来了，结果呢，我们还是在知识上，在外表上跟随主，这是仇敌厉害的诡计啊。所以站在生命树和知识树的前面的时候呢，那么撒旦所做第一件事情，他就扭曲神的话。撒旦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神的话告诉他们说呢，这个树上的果子是不可吃不可摸，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很受这个警惕啊，关于知识的东西。你们原谅我，今天像我们在美国，我们发觉大部分的神学院都落在新派神学的手中了啊。这是因为什么？追求知识的一个结果，你知道吗？这种东西进来了，神的话是说什么呢？不可碰不可摸的。但是我们哪有这种警惕呢？对不对？我们跟夏娃一样，我们比夏娃更糟糕了啊！我们把大量东西知识东西搬到我们的侍奉，搬到我们生活里。因为什么呢？撒旦的话仍旧是在今天有效的，不一定死的，不一定死的。你吃吃看嘛，一吃就有智慧了，一吃眼睛就明亮了。哦，所以很多人开头一碰见这种，哎呀，觉得真是好啊，哎呀，真的是，哦，你看这个讲的多有道理啊，条条有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神叫我们注重的是生命。神没有叫我们注重知识啊，所以这一场的征战呢，认真来讲呢，就是一个生命的征战。谁能吃定生命，谁就打胜仗了；谁不能吃定生命， 弟兄姊妹，你一定败仗。不管你的道理讲的是多么的有明亮，讲的是多么的高深，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你看见站在知识树的跟前，那个试探引诱真的是厉害啊。那么圣经讲说，第一个什么呢？好做食物啊，这就是肉体的情欲啊，挑动人的肉体情欲。然后呢，悦人眼目，眼目的情欲是吧？使人有智慧，今生的骄傲。你们记得这句话谁说过吗？啊，约翰，约翰在晚年写约翰一书的时候，3:16就讲到了，是不是？讲了三件事情啊，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你看，约翰到晚年，这经过了几千年之后了啊，仇敌的工作、试探引诱的方式都没有改变过的，这是这个古老的仇敌啊，他所用的一个古老的方法。不过他有时候换方式啊，换方式，所以原则上面是实施不改变的。人呢，在这样的试探引诱中间呢，是无力可以抗衡的，就是聪明的像亚当一样也不行。我们晓得在以后的历史中间，有一个人要求神给他智慧，就是所罗门呢，神把他过去人所没有的智慧，空前的智慧赐给他，但是所罗门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是要求恩赐，求更多的知识，求更多的智慧，我们要求什么？更多的生命啊！因为神的心意在生命。所以教会弟兄姊妹不是靠着一些道理知识来维系，那是靠着主的生命。你要打这场属灵征战，你必须从圣经、从历史上面接受教训。所以我们看见，好，从亚当夏娃以后啊，那么从先祖一直到这个到列王啊，到以色列百姓以后的历史中，我们看见撒旦一直用同样的原则啊来攻击啊，并且呢，撒旦是屡试不爽的啊，一用就灵啊。因为我们这些人呢，在败坏的天性里面，你根本无力抗拒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见整个旧约以色列百姓的历史是个悲惨的历史，那就在仇敌这种攻击底下呢，完全无力站住。所以弟兄姊妹们，整个旧约宣告一件什么事情呢？在亚当里的旧人是无力，也没有办法跟仇敌征战的啊。所以呢，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做了末后的亚当嘛，把亚当结束了，因为没用了，那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带进一个新造的人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都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一个事项啊。那么你看到了旧约最末了的时候，神已经是忍无可忍了。以色列光景的败落到一个地步，已经是神这么大的忍耐都无法忍耐了，所以神只好怎么样，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的时间。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神的这个作为是医治神百姓被盗的病啊。若不这样做的话呢，是没有办法。那么我们看见仇敌的工作，他的轨迹到最后总结在两个重要的点上，这也是以色列人大失败的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拜偶像，第二个原因就是混乱，也可以说淫乱。这两件事情呢，你读旧约的历史就发现，以色列的百姓从头到尾他们就摆脱不了的啊。这个我们今天呢简直是不能明白啊，神用那么大能带领他们出埃及，一路上这样引导他们，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在那样多的祝福的情况里面，他们照样去拜偶像，这个叫我们很惊异啊，是吧？好，也许很多神的儿女读到就说呢，如果我在那个时代，我才不会呢。啊，你先不要自夸，弟兄姊妹们，说不定把你摆在那个环境里面，那第一个冲着就去拜偶像去了，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相信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败坏的天性是跟别人一样的，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仇敌厉害的一个工作。什么叫做偶像呢？偶像就是一种假冒，就是一种代替。凡是那些东西在我们的心中代替神地位、代替主地位的东西，都是偶像。不必要有形的东西啊，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到底今天我们心中最深处的地位是谁的？是我们自己站在上面呢，自己变成偶像了呢，还是别人变成偶像，还是一些什么道理、什么知识、什么工作变成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们，永远要让主在我们心中居首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对哥林多弟兄姊妹讲，他说呢，啊，他说我唯恐你们的心啊受到诱惑了，像夏娃一样转向邪恶的事物，对不对？我们是神的童贞女，我们已经许配给基督了啊，所以我们要保守什么？我们心思意念中间的一个纯洁啊。他那里用了一个希腊的字眼是很重要，那个希腊就是保守我们心思中间那个功能上面的，你永远要让基督在里面居首位的。所以圣经才常常告诉我们要常常思想耶稣，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的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偶像的问题呢，另外一种的解释的意义就是说呢，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呢的一种爱慕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普遍的神的儿女都是这样的啊，我们还是受外面的影响多过里面的影响，对不对？所以今天基督教里面弄了很多的一些东西啊，都从外面来引诱人的哦。这些东西呢，吸引大批的人跟随啊，啊，那个真正今天走里面生命道路的人越来越少了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个个都是走里面生命道路的人，是跟着里面主的引导走的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偶像啊，其实呢就是挑动人的魂和体的一种东西。所以你今天呢，只要循着魂的方式、循着体的方式来安排一些事物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吸引人的啊。你们原谅我啊，这些年我就发现，比如说灵恩的运动的里面的一些的情况，他们在这一些方面是缺少警惕的。他们用了大量的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是挑动人的魂呢，甚至挑动人的体，对不对？就大量的神的儿女们往这个方向去啊。那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了啊，我们不能定罪任何的一个人啊。但是我们很惋惜，很多神的儿女并没有分辨的力量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偶像的原则，你知道吧？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为了要能把这些东西呢，能够在主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运用的东西，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啊。当然了，弟兄姊妹，那个什么庙里面的那个外面的，这些我们不会去拜的，对不对？但是你的魂被挑动的时候，你的体跟着这些东西受吸引的时候，同样是拜偶像的原则，你知道吧？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明白。所以呢，因着以色列百姓这个拜偶像的这一种的趋势，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了。所以神只好怎么样，把他们通通掳到哪里去？掳到巴比伦去。到了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呢，巴比伦作为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哎呦，弟兄姊妹，我们到后来发现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呢追溯很多的偶像，追溯地上很多宗教，发现一个叫他们惊异的东西是什么呢？原来地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出来的。这个真是叫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连佛教都是啊，你难以想象啊，弟兄姊妹们啊，主的话是没有错的。所以神就怎么样了，你们喜欢拜偶像嘛，好了，把你们弄到了巴比伦那个全部偶像的根源的地方，给你住70年，果然把病治好了。但是以色列人真是何等的痛苦啊，70年漫长的年日。我们知道神爱他的儿女的，神并不是要丢弃他们，神为他们治他们被盗的病。所以感谢主，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们晓得 以色列到今天再也没任何一个偶像存在，我们指的外表的偶像啊，不存在，的确也好像把这个他们的病治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仇敌一直到今天在地上人就使用的一个极大的权势。到了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二节那里啊，弟兄姊妹，我们这是一个重要圣经的一个提醒，在末后的时代呢，那么我们知道仇敌要把他的权势赋予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做兽啊。哦，这里讲到有兽，兽的像，还有名字、数目，这些对我们今天都是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在幕后的时代，撒旦的权势是以兽的方式出现。那个兽是什么？残忍呐、啊！啊，那是可怕的一种的力量啊！今天我们的确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看见全世界都笼罩在这种气氛的里面呢。这个残忍的事情是越来越厉害啊！现代人的犯的罪啊，我们小的时候听都没有听过的，非常的残忍啊！你就知道这是末了时代的一种景象出来了啊！这兽代表着魔鬼的一种势力。什么叫做像呢？像就是精神上的控制啊，他控制你的精神。你知道这个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偶像的啊，他们这些偶像呢，有控制人这个精神的一种作用在里面啊。所谓真正的宗教就是良心上的控制啊，精神上的控制啊。所以我曾经碰见一个好朋友，他是个天主教徒了。我有时候跟他谈一谈，我说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如今我们拜父的是在灵和诚实里面拜，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他说不行，他说我一定要看见有一个十字架上面一个耶稣的像，我跪在他面前我才会祷告。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祷告？他说没有这个我就祷告不来了。我说神已经讲了，神是灵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你看吧，他已经被一种东西控制住了，他如果不在这样的光景中，他就不能祷告。所以你看见那天主教徒，他们进到天主堂里面去的时候，我一直到罗马地、梵蒂冈去看啊，哦，那些石像、大理石雕雕得非常的好啊。有一个石像是主耶稣，玛利亚抱着耶稣的那个尸体像，那正好一个膝盖凸在前面，每一个天主教徒都过去摸一下那个膝盖。哟，你看他那个脸呢，摸的时候那个字虔诚呢，很多人摸的时候眼泪直流啊，啊，这我们看这个简直很好笑嘛，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以至于摸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们，那个耶稣的那个石像那个膝盖都发光了，因为摸的人太多了，发亮了呢。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大门上面是看见，它上面也是那么弄了一个像在那里啊。也是大概耶稣的像还是什么圣人的像啊，那么他那个脚的那个地方哈、啊，他整个是铜的，上面都生的铜锈了，变成绿颜色，只有那个脚是亮的，像金子一样。为什么？每个人过去都摸一下，把它摸得发亮。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像对人所产生的影响多厉害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控制啊，这是仇敌很厉害的诡计啊。所以你看见，甚至到今天基督教的很多团体里面要挂了很多的像在那里，弟兄姊妹，这是可怕的东西啊！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呢，还有呢，更可怕的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啊，是进入人的生活，就是这个名字、数目啊。我们越到这个末了的时代，我们就感觉我们的生活中充满各样的数目，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个数目的啊，你靠这个数目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啊，我们在美国，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数目，好几个数目，是吧？到一个地方你要拿出个数字来，再问你的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些东西怎么变成生活上的一个控制啊？所以圣经的话是非常的精确的，弟兄姊妹们，充分的说明怎么样？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仇敌的掌权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所以圣经说撒旦是世界的王，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而今天呢，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好像是从他这个大网里面，从那个破洞中间逃脱的一般人一样。 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仇敌所不能忍受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格外在主面前要谨慎啊。所以这个偶像是仇敌在旧约时代中破坏神百姓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混杂，就是混乱啊。那么这也是巴别的原则。神的要求是圣洁，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分别啊。圣洁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神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一再宣告耶和华是圣的，耶和华是圣的。那意思说什么呢？耶和华跟这个整个地上的情形都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啊。当然不一样也不是要弄得奇奇怪怪的啊。这个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分别，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当初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呢，神是以丈夫对妻子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以色列人的，所以神要求以色列人圣洁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不对？作为一个妻子应当贞洁的，你已经许配给别人了啊，你就不可以随便再乱来。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中到后来，当以色列百姓情况混乱和外邦人混杂情在一起的时候，神借着先知责备他们说是多么的痛心啊！不仅指责他们是被盗的妻子，圣经用了最严厉的话指责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是妓女，是淫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已经是非常严厉的话了。为什么神要这样说？这个话只有丈夫对妻子可以说的，因为神爱他们的爱实在太深了。我们都知道圣经中有一卷书叫何西阿书，你看神借着何西阿对我们说什么话呢？神叫他去娶个妓女，对一个先知来讲是追求圣洁的人，叫他做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难堪，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啊，但是他顺服神的命令去做，并且呢中间这个人又跑掉了啊。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的话，感谢主他跑了，那就算了，对不对？不，神说你要把他再找回来，再取回来。哎呀，这个对我们甚至对先知来讲是多么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他人就照着神的命令又重新把他找回来，人就要爱他。所以呢，在旧约时代中做先知是不容易的，因为什么？他要传达神的心，传达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啊，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像童贞女一样，我们已经许配给基督的啊，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心归给世界。所以什么时候与世界联合，就是淫乱，属灵的淫乱。但今天地上的教会在这方面犯的错误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可怕。你看看每一个教会，每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没有分别的力量，世界的东西、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智慧很容易就进到教会的里面去了。哎呀，我们爱这些东西爱得不得了。弟兄姊妹，当你的心转移向这些事物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被盗的妻子，你知道吧？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知道这中间有仇敌厉害的诡计，所以要保持教会的纯洁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感觉啊，这件事情啊，在今天地上的教会中间实行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次，有一段时间，当我读新约圣经、读使徒们的书信的时候呢，哎呀，我说忽然眼睛里面有个清楚的看见，原来呢，到后期的时候，使徒们写书信的时候，那个书信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教会的纯洁而打仗，知道吧？所有的书信都是这样的，是为了教会的纯洁而打仗。今天你我侍奉主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站的位置很重要。你如果随便把一些不是出于基督的东西带进教会里面来，你将来在主面前受严厉的审判，请你原谅我这样讲。我们站在仇敌那一面去了，我们还不知道呢 啊，所以今天的教会中间侍奉主是严肃的事情啊，我们应当战惊恐惧啊，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真正懂得神是如何的爱教会的话呢，你不可能随便的。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以色列人在这一方面他们犯了一个大的错误，所以今天的世界指的外邦人的生活，指的宗教的活动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今天需要在主面前非常谨慎的。我们都知道啊，今天这个世界中一个人如果犯淫乱的话呢，这个淫乱呢不仅伤害别人，是伤害自己最厉害的东西。所以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如果犯了这个淫乱的话，我们不仅伤害主，弟兄姊妹们，伤害我们的自身是最厉害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犯的这个罪，伤害他们自己是最厉害的。并且呢，叫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什么，百姓一直不容易脱离这个罪，甚至到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啊，在归回之地他们都犯这些事，这个混乱的事。你看见你如果读到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十章，以斯拉多么的痛苦啊，看见以色列的百姓跟当地的这些迦南人又重新一次的通婚，甚至他们生出来的孩子连希伯来话都不会说了。弟兄姊妹们，他真是痛苦的不得了，你再看见他在那里拉自己的头发，那么撕裂衣服，哭泣悲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是多么的严重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现在呢，我们从以斯拉记这个被掳归回的人，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失败的最后的原因是集中在两个点上，一个是偶像，另外一个就是混杂混乱。那么这是因为这两个大的原因，所以整个以色列人被掳啊。到了他们回归之后呢，我们看见仇敌的工作他又换了另外一种的面目出现，其实目的是一样，总是要破坏神的工作的，破坏神的目的的，所以现在呢，他们用了另外一种的方式，其实这个更诡异的了。所以当他们正在开始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忽然来了一班人呐、这班人说：“哎，我们来跟你们一起建造啊！”他们这里说：“你们拜的神，我们也拜的，我们能一起来建造。”哇，听姊妹，这个真是很难以推脱，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人这么跟我们讲的话，那我们是欢迎的、我们人数正好很少，你都来加入我们吧，弟兄姊妹们。但是你看见当时的这帮百姓们，他们里面有属灵的分辨力啊，那么我们知道这种的要求就是今天在地上所谓的一种联合的要求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侍奉上面呢非常叫人痛苦，觉得不容易把握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有的人要求联合了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很困难。所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善意的请求，对不对啊？实际上面来讲，什么？这是一种宗教的掺杂，因为这一班人啊，他们是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就是呢，当初这个巴比伦王留下了一批人在那里的啊。后来我们知道，因为他们中间出现那些狮子了，把他们中间人咬死了，所以他们说大概得罪耶和华了，所以请几个祭司回去教他们怎么样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又拜外邦的偶像又拜耶和华啊，所以是一般宗教人士。就是现在这班人呢，他们要来跟着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要一同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呢。那么弟兄姊妹，我晓得这班是没有意向的百姓，他们只喜欢宗教活动的。今天呢，我们要真正的跟随神的心意，我们必须结合在意向上啊，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的啊，这个才是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一同来同工一同来服侍的。好，当以色列的领袖们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们拒绝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 马上就变脸了啊，就开始用扰乱的方式。这个扰乱呢也是很讨厌的，圣经这样讲的写的真的记载的很真实，这个扰乱叫他们怎么手脚发软。我们有没有在侍奉上常常有时候碰见这样的光景呢？有时候真是叫我们手脚发软。你想要做你没力不能做。所以这个扰乱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外面的一些工作，其实呢是最重要是里面心思上的威胁。我们都知道今天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基督徒心思上面受到这些威胁的时候呢，我们的侍奉上就软弱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逃脱仇敌的这一种的诡计呢？基督徒要学习用信心祷告，依赖神，好叫我们里面的心思能够平静，能够安稳，心智能够坚定，然后我们才可能有正常的服侍啊。所以今天你在跟随主的市场的侍奉上不可能没有搅扰的啊。特别你越是想要向着神的心意，这方面的搅扰就更厉害。所以百姓中的这些领袖们呢，他们真的是很好，他们清楚的明白这些，所以他们绝不妥协。他说我们自己协力，协力建造。感谢主，他们人虽然软弱也没有多大的恩赐，但是他们里面的认识是清楚的啊，并且他们的态度是坚决的。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提醒，一个鼓励啊。好，当他们搅扰也不成的时候呢，他们就只好怎么样呢，上告当时的波斯帝国的皇帝啊，用帝国的权势来压制他们。结果呢他们这个也很成功啊，他们会买了这个谋士啊，用有计划的来败坏主的工作。结果到了那个时候，亚达薛西王就下令叫他们停工。结果这一停呢，停了16年之久，有的人讲是15年，大概总是这样一个数字吧。那是一个漫长的年日，这对当时被掳归回神的百姓来讲，实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呢，如同圣殿的建造一样的，这是艰难的工作。但是呢，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虽然仇敌呢全力的阻挡主的工作，虽然进展非常的缓慢，但是呢我们仍旧需要忍耐。所以我这么多年服侍过来了，我觉得在侍奉主的人身上需要有一种的性格。什么性格呢？就是忍耐的性格。所以这个忍耐呢是我们在侍奉上面一个重大的考验，也是侍奉主的人性格中的一个美德。所以主把我们摆在环境摆在侍奉中啊，老实讲很多时候就考验我们的忍耐。我有时候会这样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的神有无限的忍耐啊，这真的是感谢神。那么呢魔鬼呢有极大的忍耐，只有人的忍耐是最有限的。所以你知道有时候魔鬼在我们身上做工，他也很忍耐的啊，你不要以为他没有忍耐。我们常常有时候看见一些动物在那捕食那些小动物的时候啊，你看见有时候一个老虎扑在那里，为了要咬一只羊啊，他几个钟头动都不动的啊，他那个把全神贯注一动不动的注意的。今天呢魔鬼工作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魔鬼像我们一样急躁啊，他不像你一样急躁。所以呢我们的忍耐是有限，那我们怎么样对抗这个呢？感谢神，我蒙恩德就是主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用无限神无限的忍耐对抗仇敌那个极大的忍耐。所以这一场征战就是看耐力的。所以到了启示录里面才看见有这样的话呢，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必然得救，是不是啊？忍耐到底，我们怎么能忍耐到底呢？弟兄姊妹们，你要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所以圣经中常常讲我们需要学习等候神啊， 你知道在这个等候神的事情上面，其实有两种的意义在里面。我们中文呢不大容易翻得出来啊，等候神啊，一种的等候呢是等候事情的发生啊。我们常常发现，如果你要等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怎么样，就会焦虑不安了，对不对？事情里面发生，那个老是焦虑不安啊。那么，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等待还有另外一种的意义，就是什么，在神的同在里面来等候，这是不一样的啊，也是等候事情的成就，但是你在主里面已经安息了。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忍耐的根源，弟兄姊妹们，你要学会怎样保守自己在主的同在里面，事情还没有发生，对不对？我们里面已经安息了，已经得释放了，哎，这个才是在主跟前一个重要的工作上的一个学习。今天各道各处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了，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难处啊，就是什么，在工作中没有安息。我不晓得在我们诗歌本里面，你们有没有唱这首诗歌或者唱过这首诗歌啊？那诗歌的有一句话讲，就是虽工作亦安息，刚强却无力。那首诗写的很特别的啊。那么有中间一句话，那是影响我多年，一直到今天是我最大的帮助，就虽工作亦安息。弟兄姊妹们，真正神的工作是安息的，哪里有安息的性质，那个才是神的工。那个焦躁不安的弄那个天翻地覆的那种啊，那不是神的功。你看我们的神做事情从来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会怎样把自己保守在主的同在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一场长期的忍耐的一个工作，有许多时候是我们人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些领袖们呢，他们很好，但是百姓的光景就不行，他们忍不住了，16年的工作呢停顿。所以在哈该书里面呢，就记载了当时他们的情形，他们就怎么样转向自己的生活，开始贪享安逸。所以我们都晓得了有名的话啊，哈该指责他们说呢，神的家还荒凉，你们却住天花板的房屋，对不对啊？啊，你们现在开始呢，去注意自己的生活去了，啊，结果呢，这个情况有没有神的祝福呢？就完全落在贫穷，落在软弱的光景中，完全失去神，反而失去了神的祝福。他们，并且更可怕的，他们对于建造神殿的热忱失去，啊，因为仇敌的拦阻，叫他们灰了心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啊。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因为地上不法的事情太多了，教会的光景太混乱了，所以到今天我们就发现，很多原先对神的家有热忱的人呢，慢慢就失去热忱了，他们就转向一般基督教的工作去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很可怕的一个现象，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永远不失去对这个殿的热忱。所以你看他们在那里啊，他们开始说消极话，毕竟这些消极话都是属灵的话，他们很会用这些属灵话做借口啊，他们说哎，我们要建，哎，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建殿的时候还没到呢，慢慢来，慢慢来啊。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就常常耳中会听见的许多这种声音的，对不对啊？这就是什么呢？对神的家的一种消极的态度啊。真正的等候主永远不消极的。有很多人说，哦，那么好了，你老是讲嘛，去依靠主，祷告主，那么好了，那会不会变得很懒惰了？很多人正少他不想做工了，对不对？哎，你这个话来了，他更好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错误领会神的话啊。我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1975年的时候到温哥华，那个时候呢，我心中有一个感觉，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呢，写了一封信给我。非常的好，他说，弟兄你不用着急，工作是主的，教会是主的，你只要怎么样学习花长时间等候在主的跟前啊。那是一个很有安慰的一句话，因为呢，我们那时候年纪轻，把我刚打发到那个地方去，什么都没有，一片荒地，对不对？我们要卷起袖子，正要准备打冲锋了，准备要拼，然后我旁边几个同工跟我讲，我们呢赶快印一大堆的单张，我们到马路上面去发 然后我说不不不，我说我们先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所以呢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我说呢先要寻求里面的安息。后来他们把这个意念呢传到另外我们的年长弟兄们那去，那年长弟兄们呢，哎呀，听见我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他们误解了，他们因此就在那边有话说呢，哎呀，我们的弟兄啊，在那里啊，这个好像，不长进呢，他说呢，在那里休息了。叫他去在那里做工的，他跑那去休息去了，是不是？对，弟兄姊妹，到后来呢，我仔细的查圣经的时候呢，安息就是休息。是我们也做什么？所以我后来在主面祷告，祷告了几个月之后呢，哦，那个聚会呢，从无有一下子间变成六十几个人起来了，啊，后来那个弟兄到了我们中间，他也不讲话。感谢主，弟兄姊妹，工作是主做出来的，啊！我后来回台湾去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呦，孙弟兄你在那里好辛苦啊，又孤单又没有。”我说：“我一点都不辛苦。”什么？你不辛苦吗？那很辛苦的。我说我不辛苦。我说我在那里看神做工，我没有做，我实在没做什么，所以我也没什么荣耀，荣耀是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懂得圣经的原则啊！因为在那里主给我一句很清楚的话，说什么呢？就像主对犹太人所讲的一样，他们问他说什么样才叫做做神的工啊？主怎么说的？弟兄姊妹记得吗？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是做成他的工。嘿，我们说这是什么做工方法呢？对不对？你这个话一来呢，我们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弟兄姊妹。但是神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真正的相信主，活在主的里面，绝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你懒惰不下来的，你相信好了，弟兄姊妹们，你真正的依靠主啊，你真正靠近主，主会打发你，主会给你带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这些百姓们呢，他们说消极的话，自我安慰，结果叫神的工作就变成更是消沉。那么我们知道神从来不停止他的工作，所以神就打发两位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到他们中间去，啊，结果因着这个启示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鼓舞。首先什么呢？这班领袖们他们被记起来了，因为呢，他们这十六年并不像一般的百姓，他们就放纵自己，他们就贪图生活的安逸，他们心里面一直挂着神的电，心里很痛苦。所以先知的话一来，他们马上就有反应啊，立刻就刚强的起来行事啊。那么我们晓得，就在那样的光景中，神也印证他的作为，神就伸手做干预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力乌王二世在那里，结果带来另外一个命令，转移他们的情况，所以他们就起来开始建造，并且呢，建造的速度也蛮快的啊。到大力乌王第六年的时候，整个圣殿就建造起来，四年的时间就建造起来。我们知道，当初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是用了七年的时间，当然所罗门那个工程浩大，那个工作比较庞大，对不对？那么他们就用四年的时间把圣殿建造起来，也是相当不容易啊！感谢主啊！你看见神在那里激发他们啊，所以他们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成为什么呢？成为在旧约末后时代中间，神在他百姓中间所得到的最后的荣耀。最后的恢复的工作，所以这一个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仇敌，我们当有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呢？这里有几个重要的点，我们需要注意到啊。第一个，我们已经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在加略山上，主已经完全得胜。啊，我曾经在一个特会里面讲到啊。在全本圣经里面有两个战场是主战场，你要知道今天呢，在征战的事情上面啊，那个主战场如果打胜了，那就整个战争就赢了。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的，主战场失败了，就整个战争都失败了。第一个主战场就是伊甸园，我们看见 我们的老祖先亚当失败了，结果整个人类失败。第二个主战场在哪里呢？就在加略山上，我们的主完全得胜，所以这场战争我们是完全打胜的。就着整个战争来讲已经结束了，你知道其实已经结束了。不管的仇敌只不过是什么做挣扎而已，但是他这个挣扎你也不能小看他啊，他的力量还是蛮可怕的啊。感谢主，我们知道在加略山上他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所以我个人的领会到了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时候呢，他在征战上被米迦勒打败。我们知道原来这三个天使长里面呢，这个撒旦是头一号天使长，他最有能力的最有智慧的了现在呢他连米迦勒他也没办法胜过了，因为呢遭受了严重的损伤。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但在我们里面的主是刚强的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怎么样更大弟兄姊妹要有这个信心你看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进入迦勒美地的时候，他们全心的信靠耶和华，他们知道神是多么的伟大，对不对？仇敌算什么呢？所以他们有一个很雄壮的话说什么呢？原来仇敌是我们的食物。哎呦，这句话真的是讲得好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这样相信吗？我们都怕难处，对不对啊？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今天如果来了个小仇敌，他吃不饱了。仇敌来的越大越好，对不对？仇敌是食物嘛，来了个大仇敌，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大餐来了，可以好好的享受了。当然，你听着觉得是笑话，但是你要在实际的环境中会运用啊。我们有时候侍奉主，个个都是怕难处，对不对？一个小小难处，我们就睡不着觉了大难处更受不了了，对不对？但是你需要有像加勒、像约书亚这样的心智，对不对？我们需要有像约翰这样的看见你看旧约这个先知以利沙也有这样的看见，当他到多丹城的时候，多丹城整个被仇敌包围了。哎呦，早晨起来之后，他一个年轻的仆人吓得全身都发抖，一看这么多的敌人把多丹城围起来，他看看伊丽莎很安息，一点都不着急，所以伊丽莎就为这个年轻人祷告说，耶和华神呢，求你开他的眼睛，就眼一开，哇，原来怎么样，在敌人的外面满山遍野都是什么火车火马，难怪伊丽莎这么安息。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属灵征战第一件事情必须看见基督的得胜。加略山是一个全然得胜的地方，所以呢认真讲，这场属灵征战已经结束了，你知道吗？最大的征战已经结束，仇敌所做的只不过是剩下的挣扎而已。今天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认识这个。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才告诉我们，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所以这场征战呢，不是用我们的人的智慧，用我们的头脑能打的，是没用的你把什么知识弄进来都不行的，什么神学知识、哲学知识、科学知识，就是面魔鬼才不怕这些东西呢。我们今天的征战得胜呢，是靠着我们的主啊，只有他是得胜的力量啊，对不对？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当作兵器，那是芦苇的兵器，你知道吧？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仇敌来征战的，只有靠着主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军装那么我们能够为真理能够站住。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并且呢穿上全副的军装，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那么不仅我们需要依靠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洞悉仇敌的诡计，因为今天仇敌攻击教会，其实就攻击神的自己了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么有一个重要的点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今天呢 仇敌在地上怎样做工呢？就是利用我们人的肉体做工啊，所以我们绝不把我们的肉体摆在仇敌的手中作为他的工具啊。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这样，所以这才告诉我们说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弃绝自己啊，是吧？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就是否认自己嘛，碰到每样事物都否认自己嘛。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都是肯定自己，对不对啊？今天这个世界就教导我们要一个人要肯定自己，所以到哪里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个什么，人家如果说我们不是什么，我们就很难过了，对不对啊？如果人家说我们是个什么，我们都好高兴。其实呢，这正好相反，人家说我们不是什么，还感谢主，我们真的不是什么，那你就很属灵。所以根本不要引起别人什么注意嘛，对不对？但是就着我们人的天性上来讲，我们是不太容易做到这样的东西。所以你要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弃绝自己，向自己死啊，谁死的这个最透彻，谁在神的手中就能最有用啊。所以在香港的那次青年特会里面呢，有一个年轻人问我说啊，我们基督徒在属灵道路上怎么能跑得快呢？啊，我很简单告诉他，谁死得快谁就跑得快，很简单，不是你外面的人腿快人跑得快，弟兄姊妹们，我们比赛看谁死得快，这个才是好，这才是好的正常的一个属灵上的学习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容易向自己死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尊严，我们摆在人的跟前的总想有个什么价值，怎么什么东西啊？那么有些侍奉主的人，因为他们侍奉主，他们没有求自己的什么什么，那别人对他的尊重是自然的。如果你今天要求别人对你尊重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了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在这些事情上让我们能够明白啊，我们要坚守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原则，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洞悉仇敌的那些诡计。因为撒旦的工作太多了啊！你看保罗啊，是一个最明白撒旦工作的人。哎呀，我常常读他的书信，他真是厉害呀！哎呀，一写起那个败坏堕落的事情，他一写的好多点呢，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很可怜的，讲主属灵事情也讲不出多少，你讲自己的败坏也讲不出多少。我说你站起来讲讲你多败坏吧，我们三句话两句话就没了。你叫保罗一讲起来的话呢，哦，你不得了，对不对？你读他的书信里面提到这些东西，他真是对神认识透彻，对仇敌认识透彻，对自己认识透彻，所以难怪在头一个世纪啊，这样的人是仇敌所恨恶的啊。仇敌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弟兄姊妹们。所以有很多人讲说，你要出名的话，你要在灵界里面出名呢，你不要在基督教里面出名，没用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魔鬼如果知道你，那你就很厉害了。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在征战的事情上面能够洞悉仇敌的诡计。那么，并且呢，我们要感谢神，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对我们是有意义的。神把这场负面的东西，把它变成正面的意义来引导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从圣经中看见啊，在约书亚记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征战是可以得产业的。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时，神没有说把一个空地给他们了，对不对？他们一进去就碰见仇敌，并且最厉害的仇敌都在迦南地，对不对？他们是靠打仗得胜而得着迦南美地的。所以这里说明了一个正重要的原则，什么时候在征战上面得胜，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得产业啊！以弗所书告诉第一章告诉我们啊，主耶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应该是什么主的产业啊？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打征战，在征战上如果能得胜的话呢，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感谢主，2000年的教会历史，虽然大体上面的进行是失败的。但是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属灵的征战上面真是让神得着那个荣耀的产业，他在圣徒中得的产业何等丰盛的荣耀 啊！ 所以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起过去的弟兄们的书，你看见他们过去的经历啊，哎呀，叫我们里面真是得鼓舞啊！他们真是荣耀主啊！但愿主使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能荣耀我们的主，在征战上，让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要懂得打，怎么样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啊！那么，并且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征战呢，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训练，在士师记三章，第二节讲的最好最清楚了。他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神没有把仇敌全部消灭，对不对？其实神要把他们消灭很容易的，按照神的全能来讲的话呢，魔鬼根本算不得什么的啊。现在呢，神看了，哎，这个仇敌留下点有好处，先慢慢的把它消灭。”等到将来最后把它消灭，那么用它来怎么样训练神的百姓啊？所以你看见在那讲说呢，我要试验那些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哦，原来今天呢，神还把仇敌留一部分在地上，是训练我们的，训练我们打仗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个思想呢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上跟随主，我们学会怎样来征战啊。那个我再说那个最大的最激烈的征战，我们的主已经把它打过了，剩下来的就是片片段段的，就是不过因为我们人太小了，所以有时候落到征战里面呢，哎呀，我们也是觉得很软弱啊。我到处都听看见弟兄姊妹们叫救命的、来了个小仇敌，我们都吓得不得了了，变成就是不需要害怕，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我跟你们一样软弱了啊，但是呢，我们的主不软弱，对不对？哎，我们要认识在里面的主。你要知道，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主在生命中与我们联合。这是何等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呢，对不对啊？那意思说今天我们在哪里，主也在哪里啊。啊，弟兄姊妹，你要有这个信心，对不对？你要相信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今天呢回到里面去啊，才能明白这件事情。那么还有一个点啊，这个征战的经历呢能够使人够变成老练。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呢，你要做主基督的精兵。那么你如何打这场仗呢？如何能使你的精力使你能够变成老练呢？你要打生命的仗啊！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不要打肉体的仗，也不要打道理的仗，我们要打生命的仗，我们要懂得如何打这个生命的仗才好。所以我想时间没有了，我们不能够详细的来说明这件事情，盼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有深入的一个领会啊！他这个打生命的仗，就是说你要持定永生呢 啊！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啊，名誉可以失去，尊严可以失去，外面的一切所有都可以失去，怎么样？生命不能失去。你无论怎样，你守住生命啊！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跟别人起了一种意见上不同，大家争论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怎么样守住生命。哎，我们不是要在那里争跟我对你错，不是。弟兄姊妹们，谁守住生命的感觉，谁在这场战争上取得胜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动荡非常多难处的一个时代里面，我刚才也讲了，到处都有死亡的情况，我们只有守住生命的感觉，你才能够打美好的仗。所以保罗给我们做的见证就是这个，对不对？所以鼓励提摩太啊，要持定永生打那个美好的仗。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还没有回来，神还没有把整个光景带到最终的情况，还没有把仇敌带到最后的审判的里面，所以神留下一些仇敌在地上。其实呢，如果你懂得运用属灵的征战，这些都成为你在主面前长进，成为你往前的力量啊！ 所以我们需要在属灵征战上能够明白主的给我们的带领的法则。到了启示录这里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是属灵征战的大日啊！虽然仇敌余下的部队已经是很软弱，但是呢他仍旧要集结所有的力量来做最后的一场征战。所以主把我们留在末了的世代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面临这场大的征战啊！所以圣经里面才有很多鼓励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啊。比方说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的话，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啊，自己所见证的道是吧，并且呢虽至于死他们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哦，这个话我看到处都有弟兄姊妹在运用，讲的说很雄壮啊，你要真正进入这个实际才行的了啊，你不能在讲的时候很雄壮，仇敌一来你马上跑掉了，那不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要求主带领我们知道如何靠主的血啊，如何凭着自己生命为主做见证啊，真的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在这里甚至可以讲不顾自己的魂生命，不顾自己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感觉啊，我们弃绝我们的自己来跟随主。那么到了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四节那里也讲到，那同着羔羊的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今天神呼召我们进入这场征战啊，我们需要忠心啊，感谢主呢，我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被选上的人。但愿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啊，主留下这个征战给我们呢，我们要用一个另一个眼光来看他，这是我们蒙福的机会。你要知道这个战场上，如果人家告诉我们这场战场啊，战争呢是必定得胜的，仇敌呢是没有办法跟我们抗拒的，你想想那些当兵的人是不是个个都想去打，因为军人就要有战功才行嘛，对不对啊，那一定大家都抢着上战场，对不对，是一定赢的嘛，一定赢你还不去吗啊，弟兄姊妹，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场战争是一定赢的。我们惧怕征战吗？不需要惧怕，对不对？盼望主的灵鼓舞我们，带领我们啊！愿主的话呢，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啊！也让我们里面得鼓舞，也让我们里面荣耀的看见，在末后的日子紧随羔羊啊，进入属灵的征战啊！让神的旨意啊，能够在我们的中间呢，能够被维系，让神的家真的是。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中间，人就被建立起来，就像那般被掳归回的人一样。我们请低头在念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是得胜的主。主啊，你已经打破了仇敌家长的头，这一场的征战你已经是完全得胜。主啊，今天你留我们在地上学习征战的事，愿我们紧随你的脚步行。主啊，用这些话来开启我们，用这些话来激励我们。主啊，感谢你把我们留在末了的时代，也是要叫我们面临在地上要遇见最大征战的一个时代。主啊，谢谢你，但愿我们能成为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主，在地上的日子，主啊，因着我们这样的征战，主啊，使神的家得到更美好的建立。主，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没有丢下我们，你要用你全能的手握住我们。但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失去勇敢的心，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